那个满足住的心吗？
神说要得着的
不是这个顺的大汉，
神说要得着的人叫做整个的身体那个渐渐长大成人，就教会达到长成的地步。哦，你一提到教会的问题就头大，我们基督徒一提到教会问题啊，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教会难事太多，教会麻烦太多，我能够好好保守自己做个好基督徒已经不容易了，一提到教会我不愿意管。我也不知道你们在查经班是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蒙主的恩典在查经班的里心来服侍？你不服侍还好，一服侍的话啰嗦一大堆，麻烦一大堆。我就能够想象到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头的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倒。我刚才忙活着人跌倒管你怎么说，到保罗有谁跌倒我不倒，但有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他理都不能够安静的，他是一大堆的关心和众教会的重担天天压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什么现象？这个生命长大。是为什么我们做人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谁都欠我。你们有没有发现呢？爸爸也欠我，妈妈也欠我，爸爸给我的费用也不够，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也不够漂亮啊，烧的香也味道不够好。哎呀，都是怪这一个怪那一个，小孩子是会怪。我这两天看见一个小妹妹，她说她刚刚是4岁，她是哪一家的小妹妹？我看着很可爱，她会撒娇。哎呀，不要，那个不要，这个多好热闹！还要大概是外婆、外祖母还是自己祖母，还要给她扇扇子。这个小孩，这个小孩，等到你们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那么会发现你会关心到弟弟妹妹了。等到你20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分担你父母的担子了，对不对？你越过越长大的时候，你越过越可以欠债的。这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说？无论是犀利的敌人，无论是华为人，无论是聪明的，无论是愚拙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欠过债没有？我请过饭，当我结婚的时候，虽然我已经做事2年了，我没有任何的凌驾之学，当然这个我那个时候认识的也认识的过分一点，所以我一结婚的时候结婚的费用都没有，我那人跟他机关里头借支一个月薪水，我连我公司里头借支一个月薪水，哎呀好不舒服啊。当时真正有一点兴趣下买东西吃，哎呀借支还没有还呢，是什么不要吃了，到哪个地方下去玩一玩，哎呀还欠了钱呢还去玩什么，哎呀最怕看见这个公司里头的车马，还一看见的他没跟你讲话，你就这个好像他跑你钱一样的，哎呀我这一个人呢把我欠债的话最苦了。这个保罗欠了钱欠下来的债，有苦自己受，自己遭来的苦。现在的用意是没有，为什么保罗说他欠了众人的债？因为他顺生命长大，你越是生命长大，你越会重的有欠债的感觉。我很快就直接扣你的话，从人的软弱上发现你自己的责任，你不会看到人家软弱而计较他，你会发现你的责任不够欠了他。任何一个人的软弱，任何一个的过错，这个加重你欠债的那个感觉，是不是这种怎么样？但是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算不了什么的，主却把这种欠债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消灭掉，但我们去扶持的时候也极其的可怜。但是有一点是你真的，但是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人有没有这个帮助是另外问题，头一个的帮助的就是你。侍奉并不是一定叫人的帮助，侍奉头一个的帮助的乃是我们。当你去帮助人家软弱和错误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偷懒的上不了，我隐藏的过错，我与他的软弱，包括他的软弱，包括他的过错。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不会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去审问他，不会放在一个司令的高峰上去责备他，你知道吧？一个软弱的人呢、啊，对他提出来探望，提出来探望他，我们弟兄啊，怎么你软弱了？你这样做不是叫主的民众受羞辱了？我告诉你，不去探望他，可能还恢复了。给你这样一讲过，他就不会恢复了，他下次来也不敢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光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光景，我们到弟兄姊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敢责备，也不敢劝勉，只站在他的位置上，弟兄，我的光景比你还差，我摸的心里比你还软弱，好不好？我们一同祷告，小心不要祷告的主啊，这个弟兄软弱了，你恩待他，这里控告你的弟兄，耶稣啊，我们是软弱的人。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把我们的软弱中解决。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蒙了多大的怜悯，你才会发现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有一些服侍的机会，但是我是很累。我如果没有什么服侍机会了，我如果不讲到了，有过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不讲到了，我一定知道我这里的光景不退。我去讲到到现在，因为我是个老不老，我也二十几年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收到任何地方邀请的时候很害怕，只有在祷告中的主要我要我答应，我丝毫答应。我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领事的人领完了，现在时间交给讲员。哦，最怕的时候要给讲员了，要给讲员了。当我的位置上要上来的时候啊，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不祷告的主啊，我凭着什么在这里说？我有什么能力能够说？是求你啊！每一次的讲到头一个的帮助是不是你们？那是我。你们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我总知道我在后面讲。天的吧，我知道一件事，我讲的一篇道，我自己不受感动的，不可能有人受感动。我不是朝着你们讲的，我是把我自己也放在下面，你从多的听众要领受，联系人的必定领导。到这样的光景，你如果再往前去的时候，如果新兴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好像这是知道个人的，这不知道团体的。但是如果你有基督的经历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的清新有一个背景，他的背景不是在于他当初的哀痛里头不够清新，他的背景那是侍奉的里面蒙到一点主的祝福。当他侍奉蒙到一点祝福，工作有点开展的时候，在人生上受到的最大的试炼，也可以说最大的试探，这样工作代替了主的地位，就我们爱工作过于爱生。我常常看到基督教一些老前辈的光景，我常常受到了警惕。常常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被主所用，到了老年的时候，你会看见高野从他身上拿开了，他还可以讲很好的道，他还可以有很多的故事比方很恰当的，但是人所感动的情况，为什么原因？有的人犯罪也老实，大部分的人乃是他的心关心到工作而不单纯的已经活在现在的用什么呀？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一个健康。主是祭邪的神，祭邪两个字是我们中文中放在文雅的，你把它粗陋一点的话，主是祭病的神。主不愿意一个人佛是住佛是住到一个地步，以工作成为他的兴趣，以工作成为他的目标，而代替
去了，这才变成单纯爱的。
亲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四公主都该要学习。你们不在塔金当和教会中佛事正义，如果佛事不蒙恩不蒙祝福也无所谓，但到你蒙祝福了蒙恩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个的回事，你到菲律宾去祷告的时候，不是单单看着自己可爱，那个关心到教会和塔金当的，你心中所充满的不是福祉，你心中所充满的那是供应这方面需要。一旦你这个的光景，亲家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看不见神的容颜，你只看见工作的需要。我最怕你在查经当中的，这个礼拜五轮到我所主持，哦，要读到罗马书第八章，这早晨去到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说法？哇，罗马书第八章怎么讲啊？就我今天晚上可以讲得清楚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不答应的，在这个东西，圣人的光景。那主要一直叫我们维持着心心单身要素，不要回头。这上方我有一个长辈，在香港的陈泽信里面，他现在已经60多岁，将近70岁，他身体很差，他心脏有病，但是去年的时候，他曾写一封信，写两封信给我，头一封信。那是因为我去年有一段时间喉咙哑，啊，我这个喉咙那个时候也很稀奇，我刚刚出来四龙组的时候哑过好几次了，就是哑过几次就不哑了。去年我有4个月喉咙哑，哑一个月哑一个月哑，去看了牙科喉头专家，给我看了声带上变厚变红，啊，他本来说可能是因为病的关系，给我吃消炎的药，吃一个礼拜没有用，他说你讲到讲太多了。不光你讲到讲到，你不会讲到，怎么不会讲到呢？他说你讲到的讲法用肺部的气，没有用腹腔的共鸣，是中国国丹田之气，我这就不会，到现在还不会。所以他只有一个方法，就不要讲话。第一个方法就不要讲话。我有5个礼拜都没有讲到。当我那个喉咙哑的时候，陈哥兄弟用听见了就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林弟兄啊，我身体很弱。连我写这封信都是吃了很大代价写的，怕你想到给别人听太多了，你在书面前听见这句话太少，我非常的感谢。过一段时间，他就写封信给我，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必回答我，你在书面前来回答，你有没有离弃了妻子的爱情？你们知道这是？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就是个很奇葩的问题。他说我一点没有干的清理，我郑重的到这边去祷告，我有没有离弃了清理？你知道启示录第二章读这被以弗所的教会，我知道你的工作，我知道你的劳碌，你也能够分辨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然后有一件事我在背里面，是你离弃了妻子的爱情，所以你要回想到哪里堕落的，就是哪里堕落，就哪里回想。什么叫妻子的爱情？妻子的爱情叫 first love，first love 是最单纯的爱，只爱一个对象，没有别的方法。基督的爱是真完全不彻底的爱，是从把自己完全摆上而没有保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爱主的光景有没有离基督的爱？虽然我们还爱，可能不单纯了；虽然我们还爱，但是不完全了。最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查经班给了代替了这个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生命在我们的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种的警告，给我们有一种的感觉，叫我们还在神面前单纯的要分 pure 的话，不光是干净不干净，那是单纯不单纯，奉神和内心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看见。 啊，如果有了这一步的胜利的，我们要表现出来的再下一步就私人和睦。主耶稣说私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你要知道成神的儿子这句话不太容易的，圣经的里头神的儿女和神的儿子不同，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确定，神的儿子是真的高，儿子是长得像长成的，儿女是长得幼小的。我们能够成为神心目中长成的儿子，一个的表现不光自己单纯活在主面前，不光是常常去刻木顺灵的事，刻木公义的事，不光是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帮助别人，并且还是使别人都觉得难处这个解决，使人和睦。我自己是学工程的人，学工程的人呢、啊、都比较矮板，都比较方正，我们学校出来的人呢、啊、很少人做官的，都是埋头苦干，换来个干来干去干自己的。所以我家庭，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家庭都是方方正正的，看到一百个都方方正正的，就是一切都是这样。我对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讨厌啰嗦的要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些日子我在服侍主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不说啰嗦。不要说有些年轻的人婚姻的问题有难处，我常常担心刚刚结婚的家庭，无论是你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自己挑选恋爱而结婚的，头上半年是最危险的。头上半年，你们有没有结过婚的人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结婚前发现你的太太是女的，当你一结婚前发现你丈夫是男的，你会发现男的和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哎呀，你跑了会发现太太怪丈夫粗心，哎呀，粗心的要命，丈夫怪太太啰嗦，啰嗦的要命。所以我常常说了，哎呀，人造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今天的光景就是说太太这里曾经多两根，说丈夫的少两根，这个两个差四根。哎呀，一个是粗心，一个是爽快，一个是细心的了哈。我们这里面有一对夫妇，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他们夫妇之间搞搞搞到一个地步，太太要自杀。为什么人家自杀？这个家庭都没有意义，这个丈夫出线条，从来不会讲一句温暖的话，从来不会讲一句好听的话，不出的。我就跟那个丈夫说，我说真记住了，你为什么这么粗犷呢？他说我想了半天讲不出句话来。太粗俗了，讲不出话了。哎呀，做太太的早上又讲两句温暖话，晚上又讲几句话，哎呀，哦，心中才得到安慰。我到回来在学校有一次，有一位姓黄的弟兄，他告诉哎呀，弟兄啊，我真不知道我的太太是女的。他说我结了婚的时候啊，好几次太太生日，生日是要到的时候，记得很牢。我不知道你们丈夫有没有太太生日都忘记了啊？这个肯定不是出两少两根了，少十根的感觉了。所以这个丈夫还不错，早一个月就跟太太讲了，哎，下一个月你生日到了，你要我买什么礼物啊？啊，你买什么礼物啊？哎，钱呢就在抽屉里，你去买一个你所最喜欢的，送给我的礼物。他们怎么说？我不要，他真不要，你不要就不买了，你傻瓜，你不要不买了，他要你去想的，他要不要想到他喜欢的，他才喜欢，你的毛病不要。哎呀，我们都丈夫头大事了，头大事，反正你钱多一点不要紧，你去买，买个你喜欢就可以了。哎，说他家不要的，也不要的。我们在台湾也是教会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中间一个最好的弟兄，也是最好的一个姊妹啊，他们在来往，刚刚来往的时候，没问题，不是来往就可以订婚了。我们还不太放心说，哎，你们来往一段时间的，来往过了只有三个月的时候不能成功。我就问那个姊妹，为什么能够不成功啊？哦，从这位弟兄啊，是摇篮中他们有长大的孩子。
我说你怎么才跟他爷爷做他那长大的？有一次我跟他两个人出去，他去一部脚踏车，我在走路，哎，这很好了，对不对？等我走过来，你的包他不拿着你看，这还是他爷爷交给他的。
啊，我说这个男孩子出息。
那这一次，他陪我到新店去玩，他陪我到新店去玩，新店去摇船、划船。到划船就下去的时候啊，有买水的，买汽水的。那这个男孩子问他说：“你要喝什么？”他说：“我不要。”他不要就不买了。他你看，我不要他就不买了。你看，你不要了，你还是这个女孩子，他不要你还买的。哎呀，好多的家庭的，一结了婚了，发现两个人不一样，
两个人不一样。我才发现，中国的话是不错的，家家都有分难念的经，公有公有理，婆有婆有理。堂堂难听是什么？这半年里头文字不全啊！我现在就做啰嗦事了，还去管到那一些婆婆妈妈的事了。我里头最多的安慰一件事，那是三年前。有一个的夫妇打个电话给我，林子说我们订婚离婚了，你好不好来做我们的证人，就我做离婚证人。他们在台湾来的很熟，他们自己找的对象到了美国来结婚的。我说怎么样？哎呀，他说这有好多事。我说你们等，你们无论等我，我第二次坐到飞机就想去，我飞机要飞了一个半小时想去，赶到那边了，到他们家里面，他们就跟我谈，没有谈上三句，丈夫也哭，太太也哭，嚎啕大哭，大哭了，我的话都不能讲了，哭了半个多钟头，我就让他们哭吧，哭了半个钟头，我说你们哭够了没有？我说好不好，丈夫你到厨房去，我跟你太太谈，我跟他太太谈，他就说丈夫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地方？太粗心就不对了，不能粗心，好了。谈过了，我说你到厨房去，我跟你丈夫谈谈。丈夫来告我一件事，严重了。这个的太太在实验室里头认识一个欧洲的男孩，已经结过婚了，有两个孩子的，要求那一个男孩离婚，他也跟他结婚。给丈夫知道，那个哪一个丈夫受得了？哦，第三者看进来了，哎呦，实在是难了。在那一天那一次，我跟他们谈了三天三夜。总争到了最后，这个太太的订婚和那个男孩子断绝。哎呀，谈得好累啊，那真的是好累啊。然后我回纽约，很好，他们送我上飞机。到了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候，一个电话告诉我说，林先生没有办法，我们非离婚不可。因为什么？我发现他跟男孩还没有断绝。我说好了，再过两个礼拜我就要刚刚要到你们查经上来了。你们无论我忍耐等过两个礼拜，过了两个礼拜去再跟他们谈，我就怪男孩，说这个男孩以后说林叔叔偏心，包括我的太太就是怪我，我说活都是你创的，为什么这么粗心？这个太太怎么说呢？我跟丈夫坐在家里说一个钟头都没有话讲的，跟那个男孩呀、就是马路上三三五的语话，我两个语话讲的，哎呀哎呀，这个丈夫这个太太呀、看见云，看见花，看见树，看见鸟，都有感受的。这个丈夫啊，这么好的太太在旁边没有感受的，这要命不要命的。哎呀，我比怎么不会做丈夫，以后我再责怪那个的太太。感谢大家知道，第二次去玩的时候还算把问题解决。前一天的时候我看见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快一岁了，就我林公公了。这个就是了呀，这是人之间的问题，但有许多个查经班同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我常常会到查经班去问说，你们查经班的同工们同心不同心？这人就要感谢主，我们很同心。我说感谢主，说我心都有数，你们刚刚开始，如果时间久了，我不相信一个的查经班同工能够同心，我不相信一个教会中的负责人一定能够同心，除非不认真，除非你特性相肯，如果认真的话，个人有个人的个性，个人有个人的感受，个人个人的意见，常常这些东西就成为里头的。
我在特兰塔之城之内允许我讲，两年多前花了三天晚上，我还觉得非常的亏欠，难处基本没有解决，但是感谢总算那一次叫你们查兵帮没有分过两个，现在就是用词没有这一些事情，我不是责怪特兰塔之城，任何地方的教会，任何地方的查兵帮都会发生同样的，主是教我们能够胜过别人个性上的难处，记得要胜过自己个性的难处。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会发现人那个谦让老我是发展的最强。你不在侍奉的中间，你还不会碰见谦让的老我。我想你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当时的堕落，堕落到哪里？从神的荣耀的里面并没有堕落在道德上的罪，说令他们罪是违背神的命令，他们所堕落的堕落到自己里面。所以有夏娃说，你如果吃了这个树的果子，你的眼睛就能明亮，你能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没有吃果子之前，任何的善恶要去询问神的，吃过果子的时候自己能够分辨什么是善恶了，这另外一句话可以离开神而处理，这是亚当和夏娃头一次的堕落。现在弟兄姊妹，这一个堕落到我你我自己里面的光景，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都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总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总觉得自己的引导是出于圣灵的，别人的引导不是什么。现在弟兄姊妹，那我们会坚持自己的爱情。一个人如果慢慢蒙恩的话，慢慢会脱离人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和一位弟兄和一个朋友两个人在马路上走路，你们两个人停着走的时候，刚刚前面一个水潭，看你怎么走吧。常常人我就是左边绕，要是他跟着到左边，他比较右边绕，我跟着到右边。好一点的，我往左，他往右，过了水潭再拼在一起。坏一点的，拖着他从我这个边走，这人就死了。人总看的自己那一方面的，我就发现在四方中间一个最难的功课是什么？当我和人一同交通商量的时候，很难站在人的地位上去领会人的话，我是站在我的地位上来领会他的话，这个话就领会错误。夫妇之间也是如此，丈夫站在丈夫的地位上，妻子是站在妻子的地位上，你听话的时候是站在你自己观点上听别人的话，你听来听去都听不准确。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要我们不光自己在神面前时刻默记，同时要我们必须和别人一同的配搭，才能够有神的果，才能够经历他的教诲。由于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需要主的恩待我们，叫我们自然解决了天然自己不同个性难处，以至于进到和解这种生活的。私人和睦的这些一方面的，乃是叫别人的恩赐也能够用出来，不过对于难处解决，别人的恩赐没有。你知道一个现在念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的人就知道说，你如果是在 administration 的位置上的话，最大的一件事乃是要叫你手下的人发挥他的普通性，最没有用的主管是自己一个人忙碌，需要别人听他的话，这真没用。我们中国人以前呢，事必轻功，每一件事情都自己管，是最没有用的。有用的人是叫别人一通忙，你跟着他一通忙。你如果去做一些那种学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的人，你如果做个 manager 的话，你每一天你就关在你的 manager 的办公室的里面，两个脚翘在电视台上，眼睛都窗户往外看，最少还有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空闲空闲，这要是什么？你要在空闲的里面 你就想到你整个公司的光景，你想到在你公司的每一个人的身份，每一个人是有没有写出来功用来，这才是好的 manager。 教会和查经带领一样，我们常常注重的中心，中心是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哎呦，诸葛亮的精神，这个弟兄怎么样？好的佛是主的，不是怎样，乃是叫和你在一起的人，他们都能够显出他们的功能。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五千万银子的很简单会上五千，两千万银子恩赐的会赚两千，最怕一千万恩赐的要埋在地里，对不对？我们常常帮助人来，我们常常同工参见，这一个弟兄，哎，这个弟兄有什么用？他说那个姊妹，哎，那个姊妹有什么用？给你害害两分害过啊，人家一千万银子就埋在地里了。现在利用什么？你如果真是佛之主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菲律宾是告诉我们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不知道你们这句话做得到做不到，我说我做不到。你这个觉得我好吗？这不是我比他比我强的，我是看不来。我说他比我强都是假话，这不是他比我强的。我慢慢的领会，神的确别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神没有把所有恩赐都赐给你，别人看到有别人那一份恩赐，你要注重别人有的恩赐，不要注重你自己的。你如果看你自己的恩赐，你比别人强；你如果看别人的恩赐的话，你会发现别人。我们人家做了生意怎么样？常常不忘记自己好的，常常不忘记人家差的。只有我们倒过来。叫我们纪念到我们的软弱，叫我们常常想念别人的恩赐。现在就用什么呀？能够叫别人的恩赐用起来的，那这样才叫使人和睦，以同的佛事主，这样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就成为神的恩赐。最后两个我倒是要简单的，他不光在生命上显出了个正常的光景，生命还要显出的反。感谢主，主的安排的都很好，乃至一个人生命渐渐长大了之后，才到一个地步会受到了不同的逼迫。我先讲一个故事，到1953年在大陆，52、53年中，共产的政权对付基督徒，我的认识福州有一个弟兄姊妹，一天抓去了20-30个弟兄姊妹。有一位的姊妹教会中佛子很多，没有被抓，他怎么祷告？如果我的话，他是感谢他，你你保守你恩待了你。那位姊妹说啊，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在什么地方没有显跟你的见证了？以及一次来到的时候没有把我杀，感谢主持听他祷告，第二天就抓去这是什么？生命老练的人才会遇到这样。第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北美，可能我们所的逼迫情况不同，情况不同。但如果我们生命老练的话，总会有逼迫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逼迫可能是物质上的引诱。哦，看见你同班的同学又换了一部 Buick 的汽车，哎呀。我还是坐的老爷车，这个大家同学会一开的时候啊，不太有光荣，我怎么想办法也得去买一部车，你这个逼迫就来到了。更是你会发现常常有一些环境叫你去做一些，你良心中怎么过得去？现在这里说的两种的逼迫，一种是唯一的逼迫。我想有一个例子是很好的，就是约瑟的故事。在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在波提法的家里做奴仆的时候，神恩待他，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主人就把他所有家里的和田产都交给他管理。有一天，他主人的妻子来引诱他，以最后一次的引诱，把这个拉住他的身体，拉住他的衣服，他就脱下衣服之后了，或者说他讲了一句话。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了，除了你之外，
我知其人行这件恶，这对于主人呢，是不是这样讲呢？
不是，
这对于神，头一个得罪神，第二个就得罪主人。这个你就会领会，因为什么把大雷的四天五这一篇里头，我唯独得罪了你，应该他得罪了乌利亚嘛，把乌利亚杀了嘛，对吧？头一个重点得罪了他。约瑟的那一次不肯犯罪，一直被主人关到监牢，他会什么都变好，唯一还有唯一的公义的品格，他唯一的公义的身份，他不能够离到最高境界。如果这样的人的话，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意思？邻里贫穷是天国开始的记录，稍微一手逼迫是天国最后的保守。你如果不能在一张手逼迫忍受的话，你就天国就出来了。但是还一种逼迫是为主受的逼迫。我这一次发一封到香港去，终于叫我喜乐一件事，我遇见了三个从大陆出来的弟兄。那三位的弟兄告诉我一点大陆的光景，我非常的喜乐。这三位弟兄从三个城就来的，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们城里头前年他去了出来的，前年一年有400个人走进，到他所知道的，他不知道的好话，他们都在暗中。他说有一次竟然有一位姊妹家中开布道会，胆子大不大，马路上请人，胆子真大，所有的朋友不算在马路上请人，请人请进来的时候啊，有唱诗有祷告，刚刚一个弟兄开始起来讲道，兴冲冲站起来了，把他身份拿出来，我是共产党员，你们怎么可以违背宪法在这里做传道的工作，你知道吗？传道是违背宪法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有信仰的自由，他也有不信仰的自由。我不信主，你传福音给我，干涉我不信仰的自由，违背宪法。所以他就问说：“谁是负责人？”有一位当家觉得我是负责人，当家站起来，另外说：“不是他，是我。”当家觉得：“不是他吗？是我。”哦，想着都不得人，三个人一同来，三个人把他带去就审问他，审问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做辅导的工作，传耶稣福音的工作？他说我们呢，是传耶稣福音也好，实在不是也好，他说我们是帮助人的，那你帮助什么？人家心里很苦，我们帮助他心里不苦了，人家发现有罪，我们为他祷告，良心就平安了。人家有病，我们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好了。他说真的吗？他就去了好多的例子，怎么有一些人信主了，良心都平安？怎么有好多的绝症病祷告过好了？讲这一个共产党员说，他说我啊，一直都上癌，医生告诉我已经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你们的耶稣到底灵不灵？如果你们的耶稣灵的，我也信你们耶稣。你们好不好为我祷告？他们三个人一同安静为他祷告。过了一段的时间，发现爵士的癌好了，人家大了，常常用神经提示谁的声音的。这个共产党员受气，对吧？一手指被关起来，劳动改造，那还得了？当他被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非常喜乐。我如果不信耶稣，我命就没有了。我信了耶稣，劳动改造的话，我是不是还活着？就是我信了认识这位主耶稣，比什么都宝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那一些弟兄姊妹的传福音受到逼迫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公义受逼迫，是为了主受逼迫。这位共产党员信主的时候的劳动改造是为什么受逼迫？是为了主受逼迫，不肯否认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行过了死荫的幽谷》，如果你们没有看的话，我先建议你们去看这本书，王国贤先生。去年30的时候，我们是王国贤先生到纽约，有一次我们少数人谈话，谈，有一位姓洪的弟兄进来了，他说王弟兄20几年不见面了，他们已经在广州认识了，他们就很高兴。
坐在一起谈的时候，那个红舅就问到有一位弟兄的光景，说那一位弟兄怎么样？王舅说啊，那个弟兄在新疆服老月29，他刚刚前几年填写的纸寄了一张照片给我，那他在新疆服老月的时候，不肯放弃他的信仰，是服老月有几千的劳工啊，里头有30几个人特别一对，那一对是什么呢？狼顾本受了这么大的教训的时候，他不肯私下里面改造，对房子工程上有危险的就派这一队过去。有一次这个30几个人去开一条路危险地方，开到一半山倒上来，30几个人活埋，他们来了把他救，却是2个人是活的，因为什么的弟兄，那么送到医院医治一段时间，准许他有几个礼拜假期回到广州。他到广州的时候已经10几年没有回广州了，他太太带着2个孩子在那里生活。他跟太太住过一段时间，拍了一张照片，把那张照片寄给王德兄。王德兄说，我一看这照片我就哭了，是我弟兄身子皮包骨头，放上头。他太太呀，不过40几岁的人，看到这张60多岁了，苍老的要命。但他看到的照片翻过来的时候，写了罗巴39，罗马书8章39节。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今世的，无论是来世的，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都去疼？他们是为主死的。因为我也看见这个生命丰盛的表现，在这样铁生的地方的里面，在痛苦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叫做复活的能力。什么叫做复活？我们今天环境的遭遇的难为，不叫复活。我们今天有一点缺乏，有一点病症的医治，这叫做复活。什么叫做复活？有一个地方说的最好，经过死而死不了的，这个叫做复活。神让我们经过有一定的环境，到人他是没有办法活过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头说，我们从前的亚细亚、被亚身中一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这个说不用单靠自己，那是靠那是死人复活的神。现在弟兄姊妹，这是生命丰盛的表现。哦，我们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生命，在我里面的生命，是超过死亡的权势的。真正的生命，除非不经过环境，如果经过环境的话，它会显出它那个丰盛的品格来，会超过了死亡，仍然会执着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这不是我们要去要求，不是我们来定规范的。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已经在我里面。感谢上帝，就真正的生命当初如何在保罗里面的，这个生命就在你，照样在你我身上。我们是求求一件事，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逐渐的发展，先发展的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再发展的教会中好人的生活，然后在一次苦难中间把他大能显明出来，不是荣耀，我的地头，我是自恋在你们的地头。
亲爱的主持人，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为了一个人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上升，说这些弟兄姊妹们为了一个代价，多次我们感谢赞美，不是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取舍，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爱，你知道我们为你牺牲，主也是奇妙的，也是是生命的。主，我都是巴不得我们像树木一样 能够常待在这生命水的旁边，哦，我能够常常的得到你的供养，能够正常的就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有这么多爱主的人，他们愿意为你的名做结果，我们更赞美你主，因为你的名是奇妙，因为你是值得侍奉的神，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的神，主啊，让我们抓紧，就是我们失去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父与子的灵，这样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